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我们来到这个线上，一起来思想耶稣是谁这个主题。我现在把 PPT 放一下。这个主题是我们人类三大哲学终极问题系列讲座的这个内容之一。我们曾经讨论过人类起源之谜。我们也讨论过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人类起源之谜。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可以我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链接，可以回过头来去看。那我们花了时间比较多的是讨论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要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必须要认识耶稣。希望能够探讨人类。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提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让我想起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道：“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这里还有很多更多的歌词，我就不一一分享。所以我们要明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我们在上一讲曾经提到。耶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导师，或者是最伟大的导师，没有之一，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耶稣。但是如果耶稣他仅仅是一位伟人的话，其实有一些现象我们还无法理解，比如说为什么基督教？在他离开世界之后，跟随他的基督徒，虽然遭受来自同胞们的逼迫，后来又遭受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但是基督徒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的增加，最后连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也成为了基督徒。为什么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后，基督教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我们从主耶稣离开世界到现在已经2000来年，这个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发展非常的快。现在全世界。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要庆祝圣诞节，就是主耶稣的诞生的节。为什么会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来庆祝他的诞生？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伟人，说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来庆祝他的诞生。到底耶稣是谁？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吗？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其实，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来讲，要认识耶稣是谁，要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有神还是没有神，这是首先第一个问题。 需要面临的。第二个问题，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所以对于华人来讲，尤其是来自大陆的无神论这个环境下的华人，要认识耶稣是谁，要面临这两个方面的挑战。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认识耶稣？大家都那么忙，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认识耶稣？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容易明白，好像很多人认为我不认识耶稣也不损失什么。其实我先打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下，有一种损失可能你当时并不觉得是损失，但其实是实实在在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来说明这个观点。就好像我们在因为来自大陆的在海外留学的这些学生学者，当时在国内是没有买房的意思，所以在二十多年以前，有些学生学者，有些学者们开始来买房，但是有一些学者他就不觉得需要买房，甚至说他说我租房也很好，房价可能会下跌等等。结果过了二十多年，房价不仅没有下跌，当时能够买一套房子的这个钱，现在可能只能买一个卫生间。那他现在再去买房，就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机会，而且房价已经变得有点可望不可及。那换句话说，你可以不买房，好像似乎房价跟你没有关系，其实实实在在的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损失了一个机会，只不过当时并不知道而已。当然我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有一种损失虽然你不觉得，但是其实是跟你有关系的。我并不是要劝大家一定要在现在去买房，没有这个意思啊。同样我们对于认识耶稣也会一样，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也会有损失的。这些损失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不会想到这种损失跟认识耶稣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其实实实在在的，只有你认识耶稣之后才能够明白这些损失是因为不认识耶稣而造成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他如果不认识耶稣的话，他会失去人生中比如说平安、喜乐和满足。很多人在自我的追求，但是有些人成功，有些人不成功。在世人来看，成功的人他也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不成功的人他也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实际上我们看新闻也好，看看周围的邻居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生活在焦虑之中，压力很大，包括职场的这个已经工作的弟兄已经工作的人，有一些甚至走向绝路。但是这些问题，这些损失，其实如果认识耶稣的话是可以避免的。还有就是人生的方向不清楚，很多人以为在人生只有追求到更高的地位、更多的金钱就会幸福，这个其实等他真正有一天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金钱或者地位，他发现只不过如此，他并没有得到满足，并没有幸福，所以他迷失人生的方向。当然一个更重要的损失就是他会失去永恒的生命。尽管有些人怀疑可能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永恒的生命，这个问题我们原来也讨论过，你怎么样确定没有永恒的生命？万一有呢，你不失去了吗？这是我们可以概括起来分享的。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 你会损失的几个方面，当然其实还会更多的损失。我刚才提到作为华人在认识耶稣，他有两个挑战，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有神还是没有神。我自己也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下成长的。其实无神论者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的，他认为神是人造出来的精神寄托。对这个观点要发现他的问题也不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是人造出来的，人造的神的话，当然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历史当中确实有很多人造神的这样的例子，把古人把一些伟人捧为神明，捧为神灵。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造的神不能够超出人的认知范围，人造出来的东西只能在人的认知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去读神的话语，读神的比如说圣经，圣经里面有一些内容是我们人的认知所无法理解的，超出了人的认知。比如说世界是怎么样起源的，人是怎么样产生的，人类的终极的归宿在哪里，这些都不是我们人自己靠着自己的认知能够回答的问题。只有高于我们人的认知的这样的存在，比如说神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神造人的这种所谓精神寄托论其实是不是很容易站立得稳。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信则有，不信则无，似乎神的存在与你自己信还是不信有关系。对于这种论点，我们个人的体会就是这句话有一半有一点道理，但是有一半没有道理。信则有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他，你跟他是有关系的；不信则无，并不是说神就没有了，神还在那里，只不过跟你没有关系而已。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你相信它，它就存在；不相信它，它就不存在，是这么一个问题。但另外问的很多的人会问说，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他不去阻止世界上发生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点，简单的说就是，神他有他自己的行事的时间表，他不是按照你我的意愿去行啊，他有他的这个去来解决世界上不公平事情的时间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诠释了神的报应的时间表。所以我就是作为无神论的这样的朋友们，如果你要真正的确定说世界上没有神，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你需要一个很大胆的假设，也就很大胆的相信你的假设是正确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去看医生，你有病看医生，假如的话你在哪里有不舒服，医生经过一段详细的检查化验，结果没有发现问题，医生他不会说他不会说你身体没有病，医生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不会这样讲。如果医生这样诊断书上面这样写说你身体没有病，你会跟医生去论争论，你说我明明身体不舒服，你怎么能说我身上没有病呢？医生他一般常见的说法是说未见异常，未见异常就是没有发现有异常的现象，他不敢肯定你身体没有病。这个是医生他们会在这个诊断书上面他们会这样写。 又比喻说，如果你看见世界上很多的天鹅都是白的，你就说世界上没有黑天鹅。你要是说这样去下结论的话，如果有一只天鹅是黑天鹅的出现，你的论点就站立不稳。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应该仔细的去思想一下，你怎么去确定世界上没有神？你要确定世界上没有神，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很怎么说呢？是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世界上没有神的话，怎么样去解释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圣经说，自己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语，这个我们原来分享过。还有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一个民族，那么多人称之为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他是为神做见证的。现在在世界上有1500万以色列民，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那如果没有神的话，以色列民怎么去解释？还有就是有耶稣，神的儿子，我们今天会详细的讨论这个题目。另外有信神的人，包括基督徒有24亿，伊斯兰教徒有19亿，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神学院、神学生，有本科生、博士生、硕士生等等。都在去学习有关神的知识。就拿中国的古人啊，曾经我们中国也曾经被称为神州大地，神州大地啊，是属于神的啊，是属于神的。连孔子也曾说敬鬼神而远之。当然古人对神的认识是很有局限性的，跟圣经里面对于神的启示是不可同啊，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这个世界是有神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亲眼见过神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其实圣经里面也提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或者看见神，因为神是肉眼看不见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指的耶稣啊，就是指的耶稣。看见耶稣就知道神是怎么样子了，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记载在约翰圣经约翰福音1章18节。其实以色列人从小就知道有神，刚才我提到过，因为他们要背诵圣经，但是其实他们要对耶稣认识啊，要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不是一般的我们称之为凡人啊，普通的伟人，甚至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有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逾越啊。中国人或者我们华人讲神的儿子没有很大的一个感觉，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对神太熟悉了，他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就接受人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思想的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思想这个题目，要完完全全明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我们也慢慢的思考啊。我们今天呢花一点时间来讨论。我们先从几个方面，比如说从他神奇的出生，耶稣的出生来讲。另外的话呢，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么样自我介绍的。就好像我们如果一个人你对他从来不认识的话，你怎么去认识他？无非是他的自我介绍啊，介绍自己是谁，然后在简历上面啊，比如说会写上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啊。我们今天也看一下耶稣他曾经做过哪些事。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去申请工作，除了简历之外，我们可能会请人给你写推荐信，就是别人怎么看你。我们今天也看看其他人怎么看耶稣。最后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问题通过聊天功能提出来。我们有同工，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同工翁宇亮弟兄，他呢会 收集大家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起来解答。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神奇的出生，他的出生啊是怎么样子。其实耶稣的出生啊，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本叫弥迦书的，就提到过耶稣的出生。弥迦是以色列的一位先知，他在耶稣出生之前大约700年的时候就已经写下来，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他就把耶稣将要出生的地点写出来。这叫在弥迦书5:2，这里提到伯利恒、以法哈，都是指伯利恒那个小镇。他说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不是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小村子，将来必有一位，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这里提到将来要来的耶稣是一位掌权的，是有权柄的，是一位君王，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那表明将来要诞生的这位，他的来源是来源于神，因为太初啊，只有神啊，在太初是存在的。这是弥迦书5:2里面对于耶稣将来要诞生的一段预言啊，在讲到他的地点，讲到他耶稣他的这个根源是从根骨从太初就有。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耶稣出生的时候，对于耶稣出生的一段描述，在路加福音2:1-6，这里提到当耶稣当那些日子，就是指凯撒亚古斯都是一位罗马皇帝，他当时要叫罗马帝国的人民都报名上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报户口，可能是很早的一次报户口。但是报户口他提出来有一个原则，就是回到你的祖籍啊，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是谁呢？约瑟是耶稣的养父，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未婚夫，还没有过门的丈夫，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这里提到一个城市，是他们当初生活的地方，叫拿撒勒，在以色列的北边。他们要上犹太去，因为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旁边的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利恒这个村子，他们需要爬山，所以称为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为什么要去？因为他本来他的祖籍就是属于大卫那一族一家的人，所以他就带着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玛利亚当时已经属于怀孕的这个高龄，我们叫做很快临产了啊，怀孕的晚期了。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玛利亚就把耶稣生下来，生在马槽里面。我想我们有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在妇女怀孕的这个高的就是这个临产的快临产的时期，一般是不宜出远门的。如果你们看我们看这张地图，这张地图的北面我用红圈圈起来的是拿撒勒，这是一个谷歌地图，南边的是伯利恒，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几公里，4公里的位置。按照我们现在的谷歌地图的计算，有3条路径，他们的距离都差不多160公里左右，步行要33个小时。用我们今天的计算的话，那么当时也没有车，那么如果一天走8个小时的话，差不多走四天的时间才能够从拿撒勒走到伯利恒。如果不是凯撒大帝下了这一道圣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会在拿撒勒将耶稣生出来， 可是圣经的预言必将应验，应验就是耶稣如果是神所派来的那一位，一定要生在伯利恒，这个就是神的做工就这么样的奇妙。结果耶稣他的母亲因着报户口的缘故就到了伯利恒，耶稣就生下来，这是地点的神奇啊，地点的神奇应验。另外一点我们再分享一下他出生的方式的神奇，在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也是旧约圣经，也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将近700年，跟弥迦是属于同时代的先知。以赛亚书第7:14预言耶稣的诞生，提到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这个当时的中文的表达方式的问题，这个童女的意思就是处女啊，跟我们现在童女这个用词在用法上稍有不同啊，并不是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儿童，不是，是她还没有出嫁啊，还是处于未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未婚女处女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一个音译的翻译，就是神与人同在。那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有预言，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去应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这是提到耶稣怀孕的过程，当时是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当然这是一个神迹，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名叫拿撒勒。我们刚才看过地图，知道撒勒是在以色列的北边一个不大的一个城，在当时也可能是一个小村庄。到了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就表明当时的玛利亚还没有过门。童女的名字就是处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当然这件事情对于玛利亚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震惊，因为在当时来讲，未婚怀孕的话被当作犯淫乱，会遭受会受到石头的打死这样的一个处罚。所以玛利亚其实是很紧张的，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会有这件事情呢？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怀孕生子呢？玛利亚当时就很紧张。天使回答说，圣灵是指神的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就是指神，他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生的不是从人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儿子。而且天使也告诉玛利亚说，这是神的灵临到你身上，所以使你怀孕，不是因为人间的就是男女的结合而怀孕生子。换句话说，是没有性关系就能够怀孕的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对于玛利亚来讲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信息。其实这个事情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无性生子有没有可能呢？这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因为科学的发展，其实这个无性生殖从科学上来讲已经实现了可能。比如说在1996年离现在已经10多年，7月5号，这是苏格兰的科学家，他们通过人工的方法在体外培育了一只克隆羊大家都很熟悉，应该已经听过这个消息。这个过程就像这个 PPT 上面所 描述的那样。这只克隆羊，它的过程是用一只脸是黑的啊，黑面绵羊。这个黑面绵羊从它的体内取出了一个卵细胞，这个卵细胞呢，通过一个人工的方法，除掉了卵细胞中的细胞核。细胞核是所有的遗传物质所在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卵细胞是为了提供一个营养物质啊，不是提供遗传物质。然后又从白面这个绵羊它的身体中取出了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和那个黑面绵羊的细胞，空盒的细胞，通过一个融合的技术合在一起，这样就开始分裂。所以这个融合的细胞，它所有的遗传物质啊，都是来源于白面绵羊。结果这个黑面绵羊呢，虽然怀孕了，但是她怀孕的这个孩子他不是自己的，因为他的遗传物质是来自于白面的这个绵羊，所以他生下来的这个羊呢是白面的绵羊，跟这个他的母啊，我们叫亲本羊是一样的。虽然他的母亲是黑面的，但是他生下来确实是白面的。所以整个这个羊的繁殖过程，我们叫羊的克隆，是跟性是没有关系的，这样来讲也能够做到无性繁殖。科学的进步，当然我用一点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或者能够接受神，他能够通过泥土造人，他如果要自己道成肉身，自己我们叫神要自己通过圣灵让一个人怀孕，对神来讲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这个过程我用这个图来示意啊，来示意一下，描述一下，神的灵加上玛利亚，临到玛利亚身上，玛利亚就怀孕了，所以她生下的孩子叫耶稣。所以耶稣他有人的肉身，这是从玛利亚来的，但是他的灵是完全是从神来的。我们也在以前分享过，人是有灵的活人。那在这里更加清楚地看到，耶稣他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是完完全全的神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站在圣经的启啊，从圣经的启示角度来看，一个人最重要的其实是他的属灵，他的灵属灵的状况是他的灵。虽然肉身对于我们人很看重，但是肉身是暂时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但是灵确实是长久的，这个灵是更重要。所以耶稣是未婚的处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圣经说可以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在创世纪圣经里面提到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代也是指耶稣，因为耶稣他的出生是没有经过男女的两性的结合，所以他的从世上来看，他只有母亲啊，他只有母亲。那我们怎么进一步的了解耶稣？他是神的灵与人的肉体的结合。我们从另外一段经文也看得更加清楚。这段经文描述，当时玛利亚怀孕了，她就去探访他的一个亲戚，名叫撒加，不是撒加利亚，名叫以利沙伯啊，以利沙伯是撒加利亚的妻子。当时以利沙伯也怀孕啊，怀孕她所怀的胎儿就是施洗的约翰，他比耶稣的这个年龄啊，比耶稣的这个从孕程开始要早半年左右，所以玛利亚就到了以利沙伯的家，向以利沙伯一问候，一问安。以利沙伯所怀的胎儿就在肚子里面跳动。接着有句话非常有意思，请大家留意：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 所以伊丽莎白就很兴奋，高声喊着说：“你在，你是指玛利亚，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因为玛利亚所怀的胎是耶稣，他是圣灵啊，到圣灵与这个临在他身上，所以当玛利亚去向伊丽莎白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也能够被圣灵充满，并且伊丽莎白称呼玛利亚说：“主的母亲，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啊腹里的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动。”从这一段描述，我们也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胎儿是圣灵与人同在的胎儿，是耶稣。所以，在圣经约翰福音里面这样的描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我需要说明一点，这是圣经翻译借用中国的道这个词来翻译，这个道是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这个道字和中国的道德经的道还是不完全一样，还是 有差别的，今天我们不详细去讲。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讲到耶稣变成人的这个过程，道成了肉身，就成为耶稣，他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是指世上的人，当然也可以指当时耶稣的门徒啊，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也是指耶稣，将神表明出来。所以要认识神啊，我们就要通过认识耶稣来认识神，因为神我们眼睛是无法看见的，但是耶稣我们可以看见，至少在当时的人都能够看见耶稣。当然有一些社会上面有一些人污蔑说耶稣是私生子是私生子，很多不能说很多，有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也这样去认为，其实这个是误解的，因为对于耶稣不了解，对圣经不熟悉。在圣经里面提到私生子，如果是私生子的话，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是说不能够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参加聚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犹太人在神的作为神的选民，在神按照神的旨意，他们是非常在这个男女关系上面是非常非常小心的非常小心所以如果是有私生子的话，不允许参加聚会，也不允许去圣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申命记23章第二节，在申命记22章第22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是犯奸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可见当时神对于淫乱，对于淫乱是非常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判死刑。如果玛利亚是犯有淫乱的话，她也会被判死刑，会判死刑。可见这个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就会知道耶稣是私生子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耶稣他曾经多次在圣殿里教导人，他在会堂里教导人，没有人阻拦他，即使在耶稣被捕的时候，面对审判的时候，也没有人控告他是私生子。如果耶稣是私生子，就这一条的话，耶稣就站立不稳。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的了解，耶稣不是私生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下面我们看看耶稣他自己怎么样去自我介绍他自己的，所以耶稣的言论他是怎么介绍他自己，我们叫做从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耶稣自己去介绍自传，耶稣的写的自传，他自己怎么样描写。我们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我们看看他怎么自称，看看他的自称的非常的神奇的自称。耶稣说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路呢？是通天的路，就是我们要到天国去，到神那里去，到永生的神那里去，必须要经过耶稣，没有经过耶稣，这个谁也没有办法到天上去，到神那里去啊！这是耶稣这个这样的非常的这样的，我们叫做真人玉龙的这样的这种自称啊。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神了。”而且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已经看见他。当时有一位他的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位名叫腓力的说，求主啊，求耶稣将父将神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个腓力对耶稣说的话还表示一点点怀疑，但是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我们一起这么长时间，你跟我住那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要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自己就是天父变成人的样式，你看见耶稣，你看见我就已经看见了天上的父。这是耶稣他自己宣称他就是神变成人的样式。不仅这样，耶稣还说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食，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不可能说，如果说喝水的话，你喝完还会渴，但是生命的粮食，你得到了耶稣就永远不饿，也不会渴，也不会饥渴。并且耶稣说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永生，要得到永远的生命，不是靠吃补药，也不是靠这些科学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科学产品，而是要靠遵守耶稣的道。并且主耶稣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是叫一切见耶稣见子，就是指耶稣而相信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末日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让他重新活过来，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段神奇的耶稣的自称，就是耶稣后来被抓了，要被审判，要快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里有一段描述，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当时审判他的是大祭司和公会，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只做永生神。这个话就非常的严肃了，只做神的启示，我只做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你可能在别的场合说过你是，在别人也听过你说你是，但是现在我要让你启示，你有没有说谎？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大祭司，这个审判的时候去问耶稣，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耶稣承认，他说：“我就是。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全能者是指神啊，天父上帝。”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还补充了几句，告诉他们，我还要再回来，不仅现在是，将来还要再回来。听完这个话，大祭司不相信 他就非常的愤怒啊，就撕开衣服，很这个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当他们撕开衣服的时候，就表明很悲哀、很愤怒、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耶稣居然冲啊，说他说了健忘的话，他污蔑啊，污蔑了神啊，用大祭司的话来讲，他僭越、健忘，亵渎了神的名啊。我们不需要再用见证人。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现在你们都听见了的，你们是指当时跟大祭司一起审判耶稣的人，你们怎么办啊？你们的意见怎么办？你们有什么意见？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因为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的话，他这样自称，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当中就会被判死刑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判决，最严重的判决。”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依然坚称他是神的儿子。不仅这样，耶稣还预言他要再来，第二次再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大祭司审判他的时候，审问他的时候，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告诉你啊，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这一段我们刚才分享的。耶稣还要再来，而且我在其他的场合，耶稣也说过，对他的门徒们也讲过，你们要预备，就是说耶稣来的时间你们是不知道的，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好像贼一样啊，贼偷东西，你们不知道小偷什么时候偷你的东西，人子就来了，就告诉我们人，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因为耶稣他会再来。在另外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到啊，说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有关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要聚集在他面前，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回民、华人。还是非洲人等等等等，都要聚集在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需要认识他。这样，当然这也告诉我们，耶稣啊，他自己告诉我们，他会再来审判全地，审判万国，审判所有的人。这是耶稣他的。非常神奇的、非常大胆的宣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像耶稣这样的宣称。这个结局只有两种，或者可能性只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性，耶稣所讲的是真的，是真的，我们要相信他。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耶稣这个人神经有问题，他胡言乱语。那么到底耶稣讲的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啊？或者说耶稣所说的是不是啊？我们叫做疯人的胡言乱语呢？我们要看他的行为，他所做的事情和他的言语能不能够对得上号啊？我们常常怎么样看一个人？就是看不仅是要看他怎么说，更关键的要看他怎么去做。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看看耶稣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够跟他的身份能不能够在相啊，这个时候相符合相对应。比如说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有一个神迹就是，当时有5000多人，将近如果5000多男人，将近如果把妇女儿童都计算在内，有人认为可能万人跟随耶稣，听他讲神的话语。但是天色将晚，那个地方也正好是旷野，门徒们所拥有的食物非常的少，只有5个饼2条鱼。那5个饼2条鱼，5个小饼2条鱼，根本就不够这么多人吃。但是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甚至万人，结果还收拾起来的零碎，还有装满了12个篮子， 这个当然是一个神迹，按照我们简单的常规的逻辑思维是无法理解的。从这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知道人做不到的事情，耶稣能做到，因为他不是，不仅仅是，我们所看见的是来到世界上的一个人，一个伟人，他更是神变成人的样式。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耶稣的神迹，就是耶稣使拿撒路复活的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当时拿撒路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已经四天了。当时有人说，他现在已经是错误了。耶稣要他们把石头挪开，因为当时拿撒路葬在坟墓里面，坟墓的墓口是用石头挡住的。那死人的姐姐马大说，不好啊，现在已经臭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你看见神的作为啊，你要把石头，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就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我说这个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拿撒勒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因为这是当时犹太人对于死人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用裹尸布把人裹起来。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啊，那个拿撒勒就可以行走，就跟正常人一样。所以很多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也都有信他的，就知道耶稣不简单，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这个不是第一次，这个不是第一次，还有好几次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有记载。所以我们不详细讲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在行有很多的神迹。我们再看看门徒们怎么样看耶稣啊，就是别人怎么评价耶稣的。耶稣有一次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是耶稣的大徒弟，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没有否定彼得的说法，甚至肯定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西门就是彼得，巴约拿，西门巴约拿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耶稣肯定彼得的回答，并且再加强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你能够认识到我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你得到我天上的神给你的指示啊。这是有一次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怎么样看我的时候，这是耶稣的回应。他没有否定啊，不仅没有否定，而且他肯定了。在圣经约翰福音，这是耶稣的另外一个使徒，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约翰写道，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但是记这些事情，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也这样来评价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啊，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着永远的生命啊。这是耶稣的两位使徒来评价耶稣。我们再看一下跟耶稣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罗马兵丁啊，罗马或者罗马的这个军队的官员怎么样评价耶稣？这个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四十五到五十四节。当时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圣经说从五阵到深处差不多前后三个小时，遍地都黑暗了啊。当时耶稣受刑的时候，其实是一天有异象出现啊，遍地都黑暗。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五十一节， 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裂啊，也崩裂等等。好，有一句话请大家留意，就是百夫长，百夫长就是罗马的官员，管下面管辖100位罗马兵丁的一个官员，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连百夫长也都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分享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我总结一下。第一，我们刚才分享到耶稣神奇的出生，他的出生的地点以及童女怀孕等等，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凡人能够做到的，是神迹啊，神自己要来到人间。耶稣神奇的言论啊，我们刚才分享很多，这个人也是不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语。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人也行不出来，只有耶稣能够行出来。包括啊，别人对耶稣的评价，包括他的门徒们怎么样评价耶稣，包括百夫长怎么样评价耶稣，都指向一个共同点，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因为这个原因而被钉死在，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耶稣因为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祷告，今天的我们虽然你我们讲了这么多知识，但是你可以用祷告直接跟耶稣发生关系，你可以经历耶稣的同在。尽管耶稣今天我们用肉眼是不能够看见他，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两点很关键。第一点呢，很关键，就是耶稣为此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啊，是个真实的事情，不是人编撰出来的，所以我们下一讲还会详细的讲。我们可以从逻辑上面可以很容易明白，如果耶稣他为了编一个谎言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为此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要骗别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且在生死面前，在生死面前，就是说如果你再说是神的儿子，你要面临判死刑了，很多人会因此而改口，但是耶稣没有。耶稣他临死的时候，他都咬定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毋庸置疑的非常有力的证据。我们让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就是你要自己的亲身去经历。如果你不亲身经历的话，别人讲的再多只是间接的二手的信息。我在很多年以前给别人分享福音，有一次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当时来讲，现在回过头来看已经有差不多20年时间，当时他已经退休的一位医生一位医生，他在有一次在一次家庭的这个 party 家庭聚会的时候，我就给他讲耶稣的故事给他分享，然后他就非常的感兴趣，问了很多的问题。后来我也给他一一的分享我的理解，最后他似乎没有很多的问题，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小张啊，如果耶稣真的存在，我可不可以祷告让他立刻显现在我的面前？如果他此刻显现在我的面前，我就相信他的存在。”我当时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我说这个根据圣经的启示，根据主耶稣自己的说的话。”他说他主耶稣是不能够现在显现到在你的面前，因为如果他真的现在显现在你的面前，就不是要不要你相信的问题，而是来审判全人类的问题了这是圣经里面讲过的。所以你不能够求耶稣现在显现在你的面前，他也不会显现在你的面前，因为他什么时候显现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不过我建议他，我说阿姨，你可以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啊，因为耶稣现在是以灵的形式存在。如果你向他祷告，你说，耶稣，我想经历你的同在，我想真正的认识你，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我说你可以这样去祷告，这样你就能够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他的同在。那天是个星期六，我们就谈话就到此结束。结果第二天星期天，他来教会聚会。后来我才知道，他来教会的聚会的过程当中，真的做了一个祷告。但是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以前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是非常的这个，因为别人求他比较多，他医生嘛，所以他总觉得这个有问题，那个有毛病，对别人比较要求比较苛刻一点，或者比较严一点。但是那一天聚会完了之后，他在聚会的时候就找到我，当时让我非常的惊讶，在哪里呢？就是他居然在教堂里面还有那么多人在的时候，他就激动感动的哭出来了，感动的哭出来，他跟我说：“哎呀，小张啊，他说今天牧师讲到的都是讲给我听的。他原来听到的时候，他觉得牧师讲的都是讲给别人听，他那天牧师讲的句句话都是讲到我心里去了。”然后我现在发现我自己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错误。我以前老看见别人的问题，现在我发现自己的问题很多。他在一边讲啊，就一边哭啊，一边讲一边哭。当时我就很开心，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今天已经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耶稣的同在，你已经蒙恩得救了。”我就后来他告诉我，他来的路上，他真的向耶稣做一个祷告，做了一个祷告，所以。当然，我鼓励弟兄姊妹，或者你，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同在，你可以继续的祷告。但如果你是慕道友的话，如果你想经历耶稣的同在，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祷告。你只有经过祷告，经历耶稣的同在，你才能够认识耶稣，把别人的经历变成你自己的经历。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像这个。老阿姨一样经历耶稣的同在就会哭出那样子，这个我想这个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神来去拣选他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有所不同。对于这位阿姨来讲，神是用这种方式来感动他，让他经历。对于你，对于其他人，神可能会用你所特别的跟你有关的方式来让你经历到他的同在。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你如果经历了耶稣的同在，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你要经历他的同在的一个方法，应该说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祷告。下面我们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召聚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一起来思想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主啊，因为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都认识你。主啊，如果在这里我们还有不认识你的慕道的朋友，就求你帮助他们，垂听他们的祷告，让你的灵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真正的经历你之后，就会由心里发出一个感慨，一个感叹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愿更多的人能够因为认识耶稣而得着那美好的生命。我们将来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这个讲座呢是一个系列讲座一个系列讲座。我们曾经讲过人类起源之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圣经一本神奇的天书、人生最美的祝福。今天讲耶稣是谁是或者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要想，如果你没有听过过去的讲座，有兴趣去更多回顾一下，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这样你就能够，有在过去的讲座。也希望这些讲座能够帮助到你。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讲座，就是10月17号，相隔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会分享耶稣受难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谢谢各位的耐心的那个一起来听我的分享。下面我们可以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有问题的话，请你通过聊天功能 把你的问题发到这个聊天上面，我们会有同工把你的问题能够收集起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好，谢谢。